也不是一种轻蔑哦，轻视哦，那种脱落不是那种轻视哦。我的如果对一个东西的这种观察，观它空，观它无常，观它无我，我产生的对这个诸世间一切法的轻蔑态度啊，轻慢态度啊，那绝对不是修行。因为我知道你是空，所以以后我就不理你了。我没看到这种修行人，是不是？绝对不是的。我看你是空，可是你空是就执着上的空，就你现在来讲，你是怎么样的人，我绝对这一份真实的心去观察你，所以变成就会珍惜因缘而不执着因缘，这才叫随缘，对不对？对，珍惜因缘，掌握现前，好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才叫做随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随缘就是随便的，哎，那不是随缘的。那得到不悔，不悔这个开始，我现在讲护戒完了，护诸根护戒开始啊，你们知道位置在哪里哈？护戒开始，这个下一步不悔，其实就是定的部分了啊。你看呢，从知见。从持戒再过来不悔这一部分就准备达到定的境界了。不悔欢悦喜执，执就是定乐定这些啊，心安定安止下来，然后得定。这个欢悦喜执乐定见啊，这个乐定啊，这个东西啊，基本上就是禅定的一个境界。但以后下到我们要谈，像比如说我们正的初禅入了那个色界的开始，觉观喜乐一心，禅定是很那个舒服，绝对不是像哇好高兴哦，那个会掉 disco 那一种的，不是。像很多打成，修禅定完了以后，哇在那里舞，我刚才已经完了，不是，也不是完全完，那有时候是一个动作，不过绝对不能任许它。一个动作起来，其实一个现象的展现出来。可是现在有很多人啊，连指导人就错，看他在那里跳啊，那一下说：“哎、师父，我好感动啊！我今天打坐以后，我终于知道我的过失了。”你像这种话，你就直接拿板子就跟他修理就没问题了。那禅动、禅定下来，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啊！他要的，觉得自己的过失也都是很平平稳稳的。所以有人打完坐以后好感动啊，讲了，我看我最近很听他们在讲打完禅气以后，每个人就好感动，哇，那充满那种感性啊，真的是让人家很感动啊。我听的是让人家很遗憾，打完坐还是那一份情好重哦，他们是没有感觉啊，大家反正比以前都好多了，可是对一个实际禅定来讲跟根本是差太远了。所以啊，有的来讲说，哦，你这次真的是有跟法相应，我不知道他是跟哪一个法，一点就知道说有问题，根本就不用判断，那个几乎都不用判断，一马上就有问题了。那也不是冷酷的哦，我就讲他是柔软，内心柔软，开始那种善心所会出来，会惭愧心会出来，那种布施持戒那个心会很温温的，这样一直涌现，不是很强的哦，那个强的我现在好像我现在有出这那种不是啊，那就离谱了，那个已经有问题了，很稳的开始就往自己那个内心功夫很稳的，那他会一种对，因为禅定出来有一种堪忍的能力，忍耐的人呢堪受，所以对那种嗔机毁誉啊，这个世间的那种冷暖啊，这些啊，那个承担力就强，所以心静自然凉，热就热了。不过如果真的心静的话，真的也不会说他所动，不但热能挡，凉的也能挡，冷的也能挡。为什么不为这些外面静啊？因为不是说完全去除，是堪受它，那种承担，所以那个耐力一旦出来，做四件事成就，做出四件事成就，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像现在我就觉得大家现在的下一代，我们的新兴人类，现在听说还有新星星呢，也又三个星了，那越新是越麻烦。我们现在感觉现在的孩子比较不耐，所以啊我担心耐才能成就事情，不耐就麻烦了，不耐就是没定了，那没定就是散乱。那为什么散乱？就执着多了，那个一路都在里面的，所以更不用谈太多，一看对后一代就担心了，要好的要什么，那稍微给他压力，那也不要要完了，其实就出这种问题。那一旦定的话就看守，但因为他喜悦，那个喜是来自于，所以说禅定的时候那个喜是不是手无主导的，那个你就跟他讲说要观，要引导他，或者那个手无主导，你要是认定他以后他更加执着，那个时候身心就不自在。所以有一个人呢，他就一打坐身体在动，他说我很舒服，我说你能不能弄他不要动，他说不行，我说完了。你不能让他不动，也就是说你不自在了，学禅定反而不自在了。因为不用问太多，你都无法控制那一种的话，已经晚了。我所以晚了就是说你已经掉进去了。所以我说，一旦动，睁开眼睛，不要修，提起念来。因为啊，你说那我这样就没办法打坐，你的问题还没解决之前，不要做这种事。为什么？你现在睁开眼睛就是为未来的打坐做准备，因为你现在一直在，而且好在他有问我，他一直很舒服嘛，他一直都每次都在享受这个。那我跟他讲不行，那他就慢慢调，现在就好了。那我好在，我就让他高兴了以后就动起来了。那动起来有时候，如果纯粹自己身心那也就罢，怕外魔侵入。外魔侵入以后，神通各方面，鬼通了，不是神通，鬼通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感应很多人，那堕落就一起堕落了。现在我们台湾很多都是这样。好，然后有定以后就见如实，知如真。你看啊，要看得真实，要看得真实，要看得如实如真啊、哦！为什么？要有这一份眼睛，就是你要看得清楚，要有显微镜。你这一只眼睛在定中开的这一只眼，你就能看得真实，看得真实就不畏惧。所以心经你不是讲说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无恐怖啊，远离恐怖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因为能照见无蕴皆空，那不过当然是究竟，就是很高的境界。不过你看到照见五蕴皆空，是如实知见以后，知诸法空相以后，就能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所以啊，得以究竟涅槃不是用拜拜来的，是照见五蕴皆空，三世诸佛皆如此的，是不是？所以啊，为什么要能如实知见？我们如实知见来自于定，那定不是光定，为什么？这样的定是正定，来自于前面的知见导入定当中的，定里面有知见的，这才叫正定。所以八正道里面正见正思维是导入到正念正定里面的，这个才叫定，正定。所以你看啊，这中间你看要多少东西啊，好多观念一直在那累积到，在那个念头养成正念以后，在定当中修而误入，才能如实之见呢、啊？能如实之见，就厌无欲懈怠。这个厌啊，不是又很讨厌厌世那个厌，那个厌啊，其实就是不爱做了。所以那个厌呢、啊，你看呐、啊，修行人的柔软就是不可爱。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很惭愧，很不好看。不可爱，不过我慈悲，他绝对说不可爱，讨厌你不要来啊，不是啊，那赖立国 那脏脏脏不是这样啊，我们绝对不是，我们不能说光看脏就讨厌了，我们脏不可爱就这样的了，对不对？绝对不是脏讨厌，那完了，那你就掉入嗔嘛。这个分寸，我举这个例子，你们就能比较能掌握这个分寸了。好，所以啊，以如此之见，为什么能厌？这就不用勉强了啊！我很想放开，我放不开，想放都难。为什么？不清楚，你没看到他，你不清楚；你看到他，你就放开。所以能如此之见的时候，就能放开。那时候就无欲，怎么会有欲？我们要讲说啊，到了色界天哦，诸禅、二禅、三禅、四禅。就不会起嗔恨心了，嗔恨心就被你降服了。因为啊，那么快乐，我来得及嗔恨，享受了来不及，我懒得跟你吵。所以禅定的，你不要说解脱了哦，他这个人脾气非常好，那个还不算禅定呢。不过你说那个，那不过是一分相应而已。为什么？懒得跟你吵，他觉得跟你吵浪费时间。这里要是我。那跟你道歉，你要他道歉绝对没问题的，他只是赶快道歉完把你打发掉，他要打什么了？他你跟你争都懒得争了，你会觉得哇，这个修行功夫很好，不是他执着，他执着于你们所没有的喜欢喜境界。所以啊，有人不知道哇，这个修行很好，谁说的？那不是一个小执着换一个大的执着执在那里，所以他对这个小执着他觉得没必要。因为我现在可以赚1亿，所以那个100万给你没关系的。啊，你看哇，好慷慨啊！因为他在打算另外一个1亿，呵呵，他执着另外一个，其实是这样。所以禅定，你要是会用，他就有能增上功德；不会用，他就是障碍你的。就是这样啊，所以要弄清楚了。好，那你能无欲解脱，然后习解脱就能得涅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讲了，我们现在这样讲，你们才知道说禅定应该怎么定位了。禅定啊，分不清楚喽。定当中就有慧啊，慧当中有定有戒啊。不方便说现在是禅定啊，真正要发挥功能，一定要智慧跟为什么？知见就是智慧嘛，一定要定戒慧导度当中，只是以定为主导显出来而已啊。可是实际上，当你戒要持得好的话，要是没有那一份定，像我们现在这个一戒里面，要把这个戒持好，谈何容易啊？为什么？我们你一生下来就是这么麻烦的、啊，是你一生下来就带来这个麻烦啊。你自己的业力带你升到这个意见，你就有这样的烦恼，你想要不起这种烦恼都难，你就会有睡眠的要求，你就会有饮食的要求，对不对？你就会有这种种种情欲的要求。为什么？你当初来就是这样了，情不重不生娑婆。所以啊，我们现在要能在这种欲界里面持清净戒啊，我告诉你，假如你能多修一点禅定啊，就方便多了。我想那很自然，自然而然会对欲界的烦恼放开。所以有些人说，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讲到解脱、哦、可是如果你有色界定的话，对欲界的这一份烦恼其实是很容易跳跃过去的。所以啊，有欲色界定的人，有色界定的人，假如知见再突破见到，很快就变成出国、二国、三国，就很快一直增上去啊。定力不强的，因为什么？因为出二三国就是欲界烦恼的部分，到了四国，三国开始到四国就是断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所以当你有色界定的时候，加上知见已经见到的话，马上就可以出二三就一直上去啊。为什么？因为有那个定力，加上你已经见到，以那个见到力利用定力，马上就出国、二国、三国。为什么？欲界烦恼以你的智慧在定当中全部断除。那所以这里面，假如说我们有定力要持戒，就快了。好，再过来，这是前面后头我就讲哈，就是这样哈。 也是把前面这个什么来做个表了。那第二项叫戒尽心尽，见尽疑盖尽，道非道之见尽，道机之见尽，道机断智啊尽，哎，无余涅槃。其实都是经典里面说戒清净，心就清净，心就什么？心其实就是定。我们讲真上心学，心学就是定学了。真上心学就是定学。那时候你所知所见就清净了。那这个见和不那个知见的另外，这时候就是依定力所看到是真，很清楚了，不是这样表面上用想象的。我所看到，因为定力的关系啊。这个我问你们，跟你讲，我有一个居士就真的看到自己的内脏了、啊。那 X 光那差太远了，根本不需要 X 光，自己就可以看了。我绝对不骗你。他一个是老师而已，他打坐里面坐到最后，他说看到自己心脏，对，全部都看到。这个为什么来看？因为我想他过去是有修不净观，有的人就跟他讲，他叫华严经，不是，他叫不净观，过去的业相现前。哎，一看到说，该动的都在动，不该动的也没动，反正这个内脏里面什么样子都很清楚，有什么东西都很清楚，就不是这样看哦，打坐就看。你说那眼睛是不是自己跑出来两颗，在自己看自己能看进去？那哪那么麻烦呢、啊？那阿那利是不是天眼通？他眼睛已经瞎了呢，瞎了才正天眼通。那天怎么来？我告诉你，真正开眼哦，不是是那个六根的东西，就不是那个眼耳鼻舌，是那个意根。那器官啊，你说这种人会不会执着自己身体？多漂亮，就是这些东西塞成一堆，当然是安排得很好啦。但也没有倒错过来了，就是该塞哪个位置也没这么空档，就这个安排，那人很奇怪，就安排得非常标准哈。刚好他说，哎，很清楚，就真的例子啊。他那个从他所体证出来的那个佛法那个味道啊，完全就不一样。为什么？甚知甚见。我现在不再被这个身体的表象所欺骗，我能知道我其实是内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那见尽一概尽，对佛法、对三宝的那个、对自己的邪火的可能性、对师对法的一个怀疑去除了。为什么？我看到了嘛。所以说，我们到底相不相信？像现在我们都相不相信师父？我告诉你，信有信，那不相信也不相信。只要我放个光，大家就相信。可是因为那后面放电灯泡的，所以大家就喜欢看光，对吧？像现在你看啊，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这些人，人家只要说个哦，你看我放光有相片的话，那很多人。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要放光，那我们不是去拜萤火虫，全身多光。你就多买几只，多去抓几只，天天拜看会不会开悟。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错误啊。那人家喜欢啊，那他这样，当我的一概性，我为什么怀疑进来？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法在哪里，我已经信受了。为什么？眼见为凭，那时候是真的我眼见为凭了、啊。道非道之见尽，因为呢，智慧现前，这个是道，那个不是道，知见很清楚，这一方面已经清楚了，建立这种知见的因缘，回道，道回道，就是苦集灭道的道的抉择力已经出来了，三十七道品七抉择则七抉择分这里面的抉择法师也出来了，对不对？那道机知见前。这个修道过程的种种境界、种种过程、种种的那种现象也清楚了，方法知道了，过程也知道了，到最后结果断了也知道，要解脱之见也出来，所以不会迷糊。那这个是一个明白人的，那这个就清楚了。以后这个才叫独立自主的啦，那个独立就不是我指的独立、啊，一个真正自由人是这个时候来谈的，一个人真正的尊严是从这里来谈的啦。我们这种是假尊严，
较勇的人碰到死就惊。难得我不怕，至少你什么也都没有。通常这个是最没尊严的。一个人最重要是解脱，解脱以后那一份了了分明啊。跟你看，所以我说，你看广清老上无来无去无代志，我这句话讲的是简单啊。你要知道，无代志那一句话无代志哦，那生死问题他把它当作无代志的。你看那我们现在讲都很简单，你要面对到生死问题啊，你我们像我们现在只要人帮我们助念还得安心啊，他是说你都变的，没带起，反正我不去啊，阿妈不来。那一份由于对诸法的不来不去的认知，产生一种没带起。那个你也不会的功夫，我告诉你，什么都可以装，装你要死得很安详，那个装不来。我告诉你，绝对装不来，怎么化妆都没用的，你要密室佛陀什么都没用的，我告诉你，那绝对没用。十这个绝对装不来啊！你不要你去看，大家只能再受不了，你赶快出去，因为我快痛得受不了，我快叫出来了，你赶快出去，怕叫得不好看，就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从这里讲啊，那个见心境，你看要一路还那么长，我们要心境要定，也要戒。甚至如果一拖到前面的话，他还观念的问题啊，这一路上来才能得到一个清净，一个恰当的禅定啊。那你说佛法是这么样的很务实的，可是我们其实我们现在你又从这里来思考，我们一路上对佛法的修行啊，我们是不是缺了很多东西啊？就是因为缺这东西，所以条件不具足。条件不具足，你说我没开悟，你本来就不会开悟啊，那早就料到的啊。所以说我不是讲说有一个人超度说就走了，那说呢我好像觉得我先生超度完了又跟我回去，你说对啊，好像没超度成，他说没有啊，因为超度完的时候他就跟你回去了。那你怎么不说，说也没用啊，说你会怕而已啊。那为什么不了超度成功，不是我不超度他成功啊，他不听我的啊。因为他自己就跟着回去了，所以他很奇怪，他说我怎么回去觉得好像他还在我旁边啊。是啊，他那时候超度完就跟你走了，呵呵，他就跟你回去了，他根本不留在这边，即使换了牌位他还不留，那他就那一份执着。所以这个里面啊，就是这么一个回事。我们现在很多我们觉得说怎么都没感应，你会觉得很疑惑。那对一个有些人有清楚的，那根本不用疑惑啊，那很肯定是不会感应的啊。对你那一份为什么不感应，我们觉得很肯定啊，那个是信心具足，绝对不会感应。因为条件不足。好，再过来我们必须要看修行禅定的动机与目的。这里面就是智者大师那个智力禅门里面谈的，你看到、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啊，这都是一个对先前的一个准备啊。事先呢、我们因为化解很多人，我到现在化解还是很多人掉入这里面的，只是啊有时候啊说他们有的也提没机会啊，那还有就是说他也不一定承认啊。有十种新人，八心修禅不同，多堕在邪僻，不入禅波罗蜜法门，何等为实？一未立养故，发心修禅多属发地狱心，为利养。我修禅定，我那现神通，很多人来崇拜我，这个是往地狱去的。这个用心要注意哦，还没后头还有的，很有意思的。那这个是佛法很多心理分析的。第二，邪为心，邪为心生，为名闻赞叹故，发心修禅多属发鬼神心。你看，他不是哦，我修禅，你们来跟我学，我不收钱，那你以为这样就好了？那我这个禅法才是最好的，晚了就掉进去，那我怎么办？后头有好的答案，为什么？所以这一份用心，那你会说，那我怎么办？我都不敢动念头，我觉得没关系啊，随时反省，随时检讨，千万不要让它成为种子， 定型了，那个就很难转了。所以人在这修行过程当中，经常会有执着，这都有的，很正常的。可是你随时提醒啊，不要掉进去。哎，有时候就期待的，不为名闻利养，就是等待那一份最后的掌声，就有维系的跟他相应了，跟鬼神心相应。所以有些人其实已经现出鬼神像也有了呢，因为有的人就是人家鬼头鬼脑就不老实，那有的我很难描述那种样子啊，他不敢在光明正大里面，对不对？哎，谁来谁去？别安那呢哈？哎，这个很难讲。咱等下讲啦，探讨也探不起啊，迄种啊，看东看西安尼，啊，有机会啦，就安尼跳来跳去啊，啊，人啊来有那个机会，啊，就怎么迄种鬼神。就是那种格局，注意啊！其实有些就是那种习气要是不断啊，那种开阔的那种胸襟和那种知见没建立的话，这个习气继续带着，还是又跑到鬼神去。好不容易长了身为的，又跑去鬼神，就是这样。哎，就是那么一个很奇怪哈。还有未见时不花心修禅，多时花出尘心。为什么多子多孙啊？一生的那个母猪啊，一胎好多、啊。我现在不要求多，就像有些帮派一样啊，我需要很多人都来拥护我。那我不为名不为利，只要你们支持我，其他都好说，对不对？所以啊，那个道家不是在讲了、啊，那个他道讲道义有道，还是讲什么？那个盗贼有时候讲道义的盗贼还呢、啊，更糟糕了。他之所以成为大道，就是因为他也讲义道，讲道义。黑社会讲道义，现在不讲道义，可是不管讲道义不道义，就是黑社会了，不要被骗了。既然黑社会就是不公平了，那他为什么讲道义？是对那一个拥护他的那些眷属，他讲道义，他对跟他无关的不讲道义，是不是？所以不要被骗。那这一份心其实什么？你们要拥护我。除此之外，不要到其他的地方去，那就是眷属心。嘿，所以啊，这有时候有啊，我来跟我学才好，其他你跟我学，你要背叛师门。我告诉你，即使法门再好，都已经杂染到染污心了。所以未来你们在这个样，我们不同的角色，我们就会扮演不同的执着。在上位的执着，这是我的道场；在下位，这是我的师父，那都是一样。好，是为嫉妒胜他故，花心修禅，多数花修罗心。因为修罗心跟斗争，就是超胜别人，没堪没人赢了。像以前我有讲说，有人在打坐，那个他们以前在那个地方打禅期啊。那有一些大学生刚第一次啊，好奇去打坐，那个只要坐一天，大概腿就开始痛了，啊，开始就受不了。可是刚好不巧，他只要睁开眼睛，那个同学都刚好坐着，其实他也受不了。只是他闭上眼睛，换他睁开受不了，两个这样就撑了七天。啊，其实是为什么？你要拍谁？就是不愿输对方。他们之所以这七天打完，纯粹就是不输给对方而已。啊，也刚好福报有够了，因为他一睁开的时候，对方刚好都闭着，他一睁开，他刚好闭着，所以因为他都奇怪，他怎么都不会痛，其实两个都一起痛。一完了以后讲心得的时候，才知道两个都已经受的时候快受不了。他说第二天就想溜了，结果他们熬下来，原来啊，两个实在都是因为他好胜心。我这样磨下来，虽然有这一份好胜心，不过也让他熬出一个味道出来了。所以说加减呐、啊，也不是完全坏了。哎，所以说，不过这个人，有的人是纯粹是啊，我之所以要比你行啊，就是这一份不服输。那学佛的不是这样，完全是很单纯的心情。嗯，好，无为恶道。 啊，恶道苦报，习诸不善业故，花心修禅多数发人心，因为人要修五戒嘛，嗯，所以这个比较简单哈，怕受恶报，所以是那个。那为善心安乐故，发心修禅多数发六欲天心啊，这个就是希望得天道，所以修禅啊，也希望得到未来的好果报。第七，为得势力自在故，发心修禅多数发摩罗心，那一种就是我的神通变化广大，掌握无边的，叫摩罗心。摩罗心就这样，所以你修行有很障碍，第二是自心障碍，再过来磨难。那磨难会不会有？会有，可是看人呐、啊。像我们一般的还不会有啦，因为反正都在六欲里面，就还在他的眷属里面呐、啊，而且你的心都还在那里。那为什么我们修行会有难？其实我告诉你，磨难外磨内磨，有时候分不清楚。那最主要这个难磨难会出来，最主要是刚开始的调试都会有，所以那个有的人很快，有的人福报大，一下子就过了。那为什么有的人那个很障碍会多？其实很简单讲，自己执着重。你看到、啊、一个像比较独立的人啊，就是说你看等练等他给爱为人的执着就孤儿，就是这样。因为对一个东西依赖久了以后，他要断不容易。那有人向来就不依赖的，那要断他就很容易。所以今天魔之所以产生出来，其实你看啊，魔要从哪里出来？从你的弱点出起来。所以一个修行要人，你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向来很容易嗔恨的人啊，我告诉你，在修禅之前先忏悔嗔恨心，那他从哪里出来？那如果情重的话，就由情那边。我们现在假设，因为在禅动禅定里面境界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你分不清楚。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最亲爱的人，你如果经常挂碍的话，你最亲爱的人会在你禅定里面现出一种受难相、受苦相。那你会不会颠倒？想不颠倒也难。一般人之叫人之常情，我告诉你，你就这样继续常情吧。如果你是魔，你要怎么害他？当然是从你最弄不容易断的那个地方，对。所以那一旦现出来，你会很惶恐的，很不安哦。开始就是整天就是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就这样。那如果站在我们世间人，这人很孝顺啊。所以站在解脱完就掉入情网了，跑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有些人说啊，我看到多苦多苦，那个像有些人一境界出来的时候，那个境界是很清楚啊，你看那个鬼神鬼哭神嚎那种样子，你会觉得说那是假的。当然那是大根系的人才有了，为什么？过去无量劫的障碍在这里结合成种种的影像出来，叫做自我挑战。所以任何修行就是自我挑战，一路都是自我挑战的、啊。所以为什么自见建立稳的就突破了？就是向来习惯取向而修的，到时候你就倒在那里。为什么？你向来就没有做这种适当的观察。那一个境界起来，你就发觉说，什么境界就是你的弱点。无量劫来那一种奇迹，你以为说好像没什么已经降伏掉，没有，那个根太长了。无量劫那个生死跟一个牵一个一个牵的，它整片整片一直涌现出来，一直出来的时候，那你又让一个一个解决？不是的，是全盘从空观里面全部扫掉的。我说你一个解决不完呐、啊，解决完了又一个出来的，所以那一定是有学佛之见、有解脱之见的人在里面导引的才可能的。所以那个最大的突破者、最大的挑战者是你自己。那突破就是要观察这个境。所以你平常你要是对这个情啊，我们不是要你冷酷哦，可是你一定要知见要很清楚哦。今天我录这个定会有哪些现象，要心里有数啊。否则一旦起来的时候，像有一个，所以也不了解的时候，会觉得学佛是一种冷酷无情，不是的、哦。我今天就跟你讲过，假如你是魔，我今天障碍你，就是顺着你那向来的习惯性。那你说、啊、这个不合情理。不是谁不合情理，是你被你的情理所束缚。
魔也是你自己。
所以啊，不能放下一些执着，绝对生不了大慈悲啊。
所以啊，你看啊，你如果经常是动一动，那么动容易动感情的，我告诉你，你就是最容易被骗的人。
对，今天要以后，当然你们现在没有那个啊，像出家人经常面对很多信众啊，
有的人呢、啊，他不是骗你啊，他真的有苦恼，可是他讲的是错的，
因为他一路就看错事情。他就会以为说谁虐待他怎么怎么样，哇，他好可怜啊，那你这个师父说还没听完你就跟着哭了，
我就不相信你能度他。
哦，你就跟他讲，可是你要心里很清楚的，你不要被他这个情境就动了。
我们有时候在装个糊涂都没关系，小地方不要太计较，
可是你千万要这样，你要度人你要眼睛很清楚的，你那个慈悲是跟智慧配合的。所以我就讲说，今天你要真实的能对世间跳脱无量劫的那个生死情爱烦恼的苦啊，那你就必须要认得清楚。
所以啊，我们在了解这一点呢、啊，他是要突破它，这样能发挥很大的慈悲，就能知道说，这过去这些人，我当未来应该如此智慧去了解他的需要，他的病根在哪里，而不是满足一时长远劫来的不断的这种烦恼问题在哪里，这是真正的慈悲。
所以像我们来讲，当然我们知道这样说了，以像我们来讲，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讲出家，出家其实是我也一直在提醒说，你们既然出家，就当一个子女尽孝道的机会已经比较没有，所以道业再不成了、啊、你是两头空啊。那你今年再真的修不好的话，赶快再加就好了。那你既然出家了，这出家其实啊都有份割舍上的困难。可是啊，我像我以我过去的例子啊，其实我现在我们家人都学佛，我母亲学佛也都比我精进。那可是那一份，他当初我出家的时候，他七天没吃，他这七天没吃，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就一直想出家啦。我就学那个玄奘大师，临向西方一步死，不向东方一步生，那个决心。那我其实那个不对啦，我当初是应该吗？不过那个是一个因缘啦，过去我们也没人辅导，那总是过来了。我当初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想到一个点，就是说，今天我要顺你的意的话，我不是鼓励说大家出家哈，这个个人因缘不同啊，我不再鼓励，因为其实我不是很积极，因为有决心的再来做这种决定，那个出家不是商品。因为我那时候想到的，我充其量结婚生子啊，你现在是烦恼我，那我结婚以后你就烦恼我的小孩子嘛，那你这一辈子就这样一直烦恼过来，哎，我化解果然如此啊。啊，现在他最不烦恼就是我。我就一搞一个六里，我个堂拢行到大马大，我全家饱了，我走到那里，我是最没挂碍的。啊，他有烦恼，他最愿意跟我说的，结果我是他的最好的归依处，没有婆媳之争呢、啊。我也没有媳妇啊，就他也不用担心，他也不用担心说啊，经常跟你诉苦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对我最放心。那我们兄弟姐妹对我也最放心，因为我没跟他们牵扯什么利害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有问题就跟我讨论，我化解还蛮有用的。你说哎呦，今天人家今天倒猪倒料掉，因为到五个囡仔嘛，嘛甲这里做几年啊，其他还够低的吧，对吧？执着还满足，可是投资好像成果也有，所以他说哎，这盖个脚踏两条船都有收获。其实我像一路忍过来啊。具有这样的一个收获。所以我们要讲说，在修行大，你那个眼光就是不是一个短暂的东西。 有时候当然我现在这讲的有时候怕大家偏颇，有时候啊我们修行把家庭的东西都放开，这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的态度完全就不是这样了。我记得那是一个很会相当一个慈悲式的等量，一个完全是宽广毫无这种轻慢任何一个人的心情哦，即使你的家人都必须要很恭敬恭敬的，你不要老是动不动拿个邪火的东西就把现实的让人应该做到的东西火定掉。可是我要的是你一定要，这是事实，这个现实的这些东西无法作为你最后的归依处的，这些东西它就动。所以你今天假如站在真实的关怀上，你一定要为它找到如何断生死的根的那个方法，这才是真的真世间的大情大爱应该从这里做的。所以持修行禅定，你要留意到这个问题，这个观念有了以后，你在修行禅定的时候，这一份从一情所现出来的境界就能省掉很多。否则你弱最弱的地方就是你障碍佛法、障碍你成道的最大地方。对，所以叫五停心观，其实就在对治的。你不静观，就对你的情欲贪着；你的嗔恨心就用慈悲观来对治；你的疑思就用因缘观来对治，就是这样。你的我慢就用那个戒察悲观，就是这样啦。实际上都有它的妙用啊，所以我们要了解都有这样的问题哈。好，再过来，八位得立志结集故啊，花心修禅多属花外道心。那个是为了啊自己啊智慧很敏锐啊，那在一切诸一切东西啊，这个很思辨很灵敏啊，做一切对一些哲学啊东西学问的一种分别啊学问啊，这个有一种在外道上的一种表现啊，这就是一这样啊。因为修行禅定道，不要讲说正我，在一个程度以后，他对很多东西会看得很广的，会看得很广。也就是说，他还没证到漏尽通的时候，他有天眼通，对不对？尤其他五通，这个五通他可以讲出来的那个学问啊，都真的哦，绝对你们要用什么科学分析都无法赶上他的、哦。他事先可以预测很多东西啊，为什么？他看到啊。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一个师兄那个有一个人，他说：“哎，这过几天这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根本那个你用仪器怎么测出来？他才小时候就会了。哎，这个地方过两三天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就发生了，呵呵，他说很准的。那慢慢反而不会了，这长大就不会。为什么？长大六根被六尘所染污障蔽了。他小时候就打坐打到什么功夫了，一坐坐整夜，被蚊子咬到全身都没感觉。小学生，小学的吗？在国中还是小学？他因为他看到六妙法门，他以为看到武林秘籍啊，他就用这种心情来修的，一就跟着修就入定了，就一整夜，就躲在哪里？躲在仓库里面。那蚊子好多，他都不知道。早上起来，怎么那么多破？那么多破呢？你都没感觉，对吧？有这种事情啊。好，九位身幻天处故修禅，其持属花色无色界天，就是色界心啊，就是说花这个上二界的。我们现在是一界，花上二界的心。第十位度老病死苦啊，即得涅槃，这是花心修禅，持属花二圣心，这种都不是很，都不究竟。此十种人行人啊，因为你那时候二圣人是急着为了治疗嘛，不究竟。他说我们要花这个什么，就叫此十种行人啊，善恶随书啊，互托有益啊。前面的九种人当然都是束缚的啊，还没解脱。第十种人二圣人是解脱的，各有差别。但既并无大悲正观，发心邪僻，皆堕恶边，不去中道。若自住此心啊，修行禅定，终不得以禅波罗蜜法门相应。 那你说我怎么敢跟这个声闻这些罗汉这些人去比啊？我不是要马上比啊，是一开始啊。你看啊，我依然举这个例子，从新竹搭车，有的人是在市区，有的人是在郊外，有的人是到苗栗，有人到台中，有人到台南，有人到高雄，是不是？最刚开始的时候，你不要比你站在你还没上车的人，你不要讲说哦，那个坐车要到台南的人，哇，好伟大啊，坐到台南好远哦，我都佩服到。可是我告诉他，到台南就下车了。那我虽然现在还在新竹，可是我上的车是到高雄的。我尊重他为圣人，可是我尊重我这一份的菩萨道。我上去我就一路坐，我现在是比不了他，可是我一路路路路到了台南，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当初的选择对了，因为你还继续往前，你的法门你的用心不懂。但有些人说哎呀赶快吃了，那个菩萨道的车还没到啊，那赶快的，我们先赶快离开这里很苦啊。有的一上车刚好到郊外就下车，是很快啊，就停了就下来了，因为就这个车就到这里而已，是不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有大悲正观，你所观的是很有限的，所以啊因地一重，这结果就如此。终不得已禅波罗蜜相应啊，禅波罗蜜就是度彼岸啊，就近彼岸，没办法啊。那我们看就是他这个下一段他就讲，第二证明菩萨行人修禅波罗蜜大义即为恶义，一先明菩萨发心之相，二证明菩萨修禅所谓，第一因何为菩萨发心之相，所谓发菩提心，菩提心者即是菩萨以中道正观以诸法实相灵敏一切其大悲心发誓弘誓愿。这个里面我们讲的啊好玄，我告诉你，这个心一旦，这个、我都不是在跟你们这样鼓励这样而已啊。真实发大心的人你试看看，所以我就一鼓励说要修禅定的人啊，有的人倒是修不透不了，我说你怎么修，那就练练修，我说那样不尴尬，那个力道都没有，我看不出你那个精神力。